交给
阿丽莎姊妹哈，她是一个新蒙恩的姊妹啊，在主的面前实在是得到主那样多的爱哈，爱她，然后她有很好的见证哈，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她。
各位弟兄姐妹以及各位在座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感谢这个教会，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见证的故事。我的题目是人所不能给的。感谢主让我今年的9月23号正式归入主的名下。那简单来讲呢，我想先从我们家庭背景来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来这个教会，或者不知道我是谁。那其实我叫做 Alisa， 然后我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那我们家里呢有两大派，一个呢就是虔诚的佛教徒，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信自己。那其实呢，我就是属于后者的那种人。我总认为全世界什么东西都是存在的。其实说穿了，我只相信我自己。所以呢，我总是觉得说，基督徒为什么老爱讲原罪、原罪、原罪？他们把罪这个字看得好重、好重。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罪，我不可能会有罪，因为，我不好意思把我的优点写在这个 slide 上面。我很多优点，我就觉得我不太适合基督教，因为我没有罪。第一个，我不喜欢说谎。第二个，我不喜欢跟人家借钱，我也不欠人家钱。然后第三个，我从来不欺骗男生的感情，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很多年都没有男朋友。然后第四个，我很喜欢小动物，然后我们家我养过了无数的流浪狗。所以第五个，我从来到现在我都没有在路边丢过一张纸屑，丢过一个垃圾。第六个，我人缘还不错哦，而且长辈缘也很好。然后第七个，我兴趣也很多，我会弹一些琴，会画画，会写些东西。然后呢，我也可以拎一个小包包就到全世界各地去旅行。那第八个呢，我觉得我很勇敢独立，而且我很活泼开朗。然后我还会很会烹饪，很会煮饭。然后第九个，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 open-minded 的人，因为我总是觉得天空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神啊、鬼啊，在那边飞啊、飘啊，而不是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存在。那所以啊，很多人来教会，每个人来教会的开始可能都跟我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遇到了困难，然后来这边想要找一个心灵的寄托；有些人可能生下来就爱主，与生俱来的来这边就是寻找主的力量；有些人呢是新移民 newcomer， 他们来这边呢是为了要认识一些朋友，或是建造一些人脉的关系。可是大家不要被我的外表骗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跟这些我上述所讲的其实都不一样。我来这个教会其实我的目的是，我是为了要拯救基督徒，然后要彻底瓦解教会的组织，这是我的终极任务。那为什么呢？因为啊，我把基督徒哦，在过去我把基督徒归纳成他们有十大特色。在过去的我认为这是基督徒的十大恶行恶状。基督徒有十大特点，就是我们 MBA 最常做这个 case study，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敌人的这个全部都把它写出来，我们才能够去批判它。所以我就研究了很久哦，我觉得基督徒有十大缺点。我相信在座的福音朋友，这十个里面你或多或少十个总是有一两个可以 bingo 到的。第一个，基督徒最爱讲一神教。God is the only one。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两个字，狭隘。第二个，基督徒最爱说神造世人啊，我过去实在是觉得这真的是太自大了。第三个，基督徒很爱祷告，就是动不动就祷告祷告啊，祷告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就是，我以前觉得这好像是一种比较轻度了，我们不能说是重度，有一点像轻度的一个精神分裂。其实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在跟另外一个自己在做讲话，我觉得蛮可怜的。然后第四个就是聚会，基督徒很爱聚会，像我们现在也是哦。这个聚会呢，我认为啊是平日哦非常缺乏所谓的社交生活，这些可怜虫哦才会 才会出现的，才会参加聚会。然后再来就是赈济咯，有像是圣餐爱宴，然后 有像是暂时的所谓的发放糖果啊面粉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贿赂人心，趁人自危的时候用一些什么糖果啊面粉啊去接近那些穷人，然后让他们相信神，我觉得这是贿赂。再来啊，第六点是我最讨厌最讨厌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很清楚。第六点就是周日的按门铃传福音。有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就礼拜天睡得很香甜的时候，有人就叮咚叮咚，然后就说啊，感谢主，请你相信主，然后给你一个福音的小手册。这十大点里面，这一点是我最痛恨的，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睡觉然后昼夜颠倒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这根本就是扰人清梦，阴魂不散。然后我就觉得太奇怪了，基督徒为什么会那么热情的传教呢？难道天堂有老鼠会吗？还是什么传直销公司之类的？怎么可以那么热情，他们不拿一块钱，礼拜天一直叮咚叮咚，这是我最痛恨的一点。那第七个呢，那很多中国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过去的我也是这样认为，就是反对祭祖跟偶像崇拜。我觉得基督徒实在是太不近情理了，这根本就是不懂所谓的民俗风情，实在是没有把人家祖先放在心里面，实在是不好，真的不懂民俗风情。第八个呢，基督徒特别爱哭，不管是精神分裂的时候还是聚会缺乏社交生活的时候，他们都很爱哭。我就觉得哭这件事情是在家自己做的事情就好，千万不要在众人面前，尤其是陌生人。这种哭呢，对成人来说是一种不成熟而且是很懦弱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呢全部都是很懦弱的爱哭鬼。然后第九个呢，基督徒最爱说的就是信主的呢可以得永生。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我也问过很多我的基督徒朋友，那这样子天堂不是就大爆满了吗？总是有一个 limit 的嘛，怎么可能只要相信主全部都上天堂？哦，天堂真的是爆满了，因为坏人死前全部都信主，全部都上天堂了。那第十个，挪亚方舟，神降洪水。其实我以前也读过圣经的，因为我为了瓦解宗教组织，所以我这个一定要好好的读。那挪亚方舟，神降洪水，我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谁说神爱世人？那我当时给这边呢给了两个字的注解，就是残忍。那这个是我过去归纳的 Stupid Christian 的十大特点，十大恶行恶状，这是基督徒的十大特色。我相信很多福音朋友现在听到可能已经在点头了，或者是心里面已经说 yes yes 这样子，因为这的确是我归纳出来的十大点。那于是呢，我呢就很坏，我呢以迫害基督徒为乐。我在青年组聚会我常常这样讲，人家看我长得好像中规中矩的，不太像是迫害别人的人，其实我真的很坏。因为呢我有一些基督徒朋友，每当他们呢 Sunday 要来做礼拜，大家都知道那个 Saturday 礼拜六是很疯狂的，我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只要他们没有办法来上教堂，我就觉得啊，感谢老天，感谢 Lisa，我又救了一个灵魂，他不用去教会了，他不用再去听那些人在那边精神分裂或者是在那边掉眼泪了啊！我就觉得我很好，我又救了一个灵魂。所以我很喜欢质问一些基督徒很尖锐的问题，我会问那个罪大恶极的人最后死前信主，他会上天堂，还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坏事而且还常常 donation 的人的我会上天堂？我只要看到基督徒回答不出来，我就觉得Good question， 我又打倒了一个基督徒，我又救了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我每次都用冷屁股去传对那些传福音的人。每次到 Sunday， 那些人叮咚叮咚进来的时候，我就会直接跟他们讲，我信佛 ，I believe in Buddha。然后我就会不小心的把那个福音的小本子掉在地上，是不小心的哦。然后我在想他们心里应该很难过，然后我就赶快把门关起来，继续睡我的大头觉。所以我用一切的食物，一切的美酒，一切的玩乐去诱惑那些基督徒，不要上教堂，不要上教堂，不要上教堂。只要他们上不了教堂啊，我那一天就觉得是一个 Happy Sunday。后来呢，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我这么坏的人，为什么我会来这个教会？很多人都会问说，是谁介绍你来的？哪怕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填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格，说谁介绍你来这个教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写 google.com。 那大家都知道 Google.com， 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比较年长的可能有他们的股票。 Google.com 呢就是一个你在发问前呢最好先 Google 一下比较好的一个 website， 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任何你要的答案。因为啊，我过去呢我有一个东岸的朋友，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他是被我迫害最惨最惨的一位基督徒。有一天呢，我们小朋友都会玩 MSN Messenger， 他上面呢就写一个得救的确据还是得救的确切，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干嘛又在那边卖弄，又在那边咬文嚼字。然后我呢就去 Google 这五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结果一打不得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几千笔的 information 在讲什么是得救的确据。后来呢我从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切这里面呢找了一大堆的所谓的见证的故事，我就随便 click 用滑鼠点了其中的一个故事，点了之后进去之后呢，好像蛮有意思的，那个故事我就不多说，有兴趣的可以私下问我。然后就看了那个故事之后，就知道了一位史弟兄，就找到他的名字之后，我就对这位弟兄有点好奇，然后又找到了现在这个 Rosemary， 现在我这个基督徒福音聚，这个基督徒聚会，然后我就觉得好，赶快把它写起来，我就赶快把住址啊全部查好，我也上了这个教会的 website 看了一下，然后把它写清楚。我在想哪一天呢，我一定要来一下这个教会，来看看这个教会在搞什么把戏，我呢比较好去继续拯救这些可怜的基督徒。于是当今年的6月10号，因为我5月quit掉我的工作，正在游山玩水的时候啊，我终于找到我以前的女同事，跟我一起来到这个教会，我们就坐在那边的位置。然后呢那一天呢刚好是张长来弟兄在讲道，那这是我从小到大这辈子第一次呢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认认真真从头到尾听完人家讲道，而且真的有听进去。我那天心里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因为他讲的不是太难，对于一个非基督徒又是要拯救基督徒的人来讲，他用了很多生活上的譬喻，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理解的。可是呢正当我呢下次呢还要再来教会哦，准备要一探究竟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件生命中很沉重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生命中的分水岭，那就是我爷爷的病危通知。6月10号我第一天来到这边，当6月17号我还要再来这边准备要瓦解这个教会组织的时候啊，那我爷爷的病危通知就在 Saturday night 很无情的就打了电话过来，然后这对我来说是一连串非常辛苦而且非常难过的一个过程。那首先呢我想告诉各位，因为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我还不算年纪太大，当然我也不是很年轻，然后为什么我会跟爷爷的感情这么好，因为呢小时候呢我爸妈呢在我四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离婚，那爸爸呢长期呢往返两岸工作，是所谓标准的第一代台商，那妈妈呢在20多年前呢就已经在美国定居，那我跟着爷爷奶奶呢就长大，那在童年的记忆里面呢几乎呢就是爷爷奶奶哥哥还有小姑姑啊什么的，爸爸妈妈的印象也是有，但是呢仅止于就是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长，那也因此我养成了比较独立的性格，我可以真的拎着一个小皮箱就跑到全世界各个角落，我可以去天涯海角一个人很 enjoy 的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呢所以祖父母呢对我的这个人格的养成还有在我小时候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哪怕是到现在祖父母都对我相当相当的重要，所以哪怕是我现在在美国生活，我只要看到比如说开车开一开晚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比如说在那个 bus stop 会看到一些很孤苦无依的老人，他们会在那边等公车，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会非常非常难过，然后我会过去问他们说，我会用国语跟很烂的广东话还有用英文问他们要不要上我的车，我可以带他们回家，他们通常都不要不要不要，后来我妈妈知道就说你这样做太危险了，因为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坏人呢，我说妈妈你错了， 他们都以为我是坏人。所以我看到年长者呢，我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近，特别特别的 close， 就是这个原因。那一天呢，爷爷病危的消息呢，就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真的就是像所谓的晴天霹雳一样。因为小时候在台湾学的中文，晴天霹雳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只有在我养的猫咪死掉的时候，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一天那个晴天霹雳的程度真的是很大。我当时没有办法思考，那一天是6月17号，那大家都知道暑假机票真的是一位难求，我根本不可能在 Saturday night 去搞到一张机票，我根本没有，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可是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发生了，我在当时知道爷爷病危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竟然开始流泪，然后我开始不自觉的在祷告。我觉得可能是天使真的是听到我祷告的声音，所以他在晚上11:30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张回台湾的机位，一票难求，在暑假里面很难得到的一个机位。于是呢，我本来要来这个教会的，我就坐上了飞机，我就马上赶回去，然后就直接飞奔到医院去。爷爷呢是黄埔13期的军校生，是台湾海军陆战队的副司令，官拜两星中将。那我的曾祖父呢是清朝地方的武官。从小到大呢，爷爷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每一个人看到他都要对他敬礼，然后永远都是雄赳赳气昂昂又待人非常和善的一个超级爷爷。于是在那一段最难熬的时间，也就是今年的6月17号，爷爷过世了。然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我的爷爷，那这篇文章的文章名字叫做《星星依然闪耀》。如果我等一下哭的话，请大家阻止我。我今年几岁，我就认识爷爷多少年。泛黄的照片，碧挺的军服，闪耀的星星，大战的故事多精彩动人。活在历史的你有多骄傲。爷爷，还记得你要我小时候看一本书，结果我读到最后一页，你夹了一张台湾的千元大钞在最后一页，告诉我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小时候我花光了零用钱，奶奶坚持不再给我钱，要我负责用钱的态度，你就偷偷跑到我的房间，抓了大把大把的铜板放在我的手心里。爷爷，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念幼稚园的时候，你就坐在 table 上面教我说英文，你跟我说 chopstick spoon soup， 你每天都会教我一个新的单字。高中的时候我贪玩，我没有读暑假作业，然后那一年的暑假作业，英文的暑假作业是一本侦探小说，叫做 The Death of Jericho。 我爸爸骂我，骂到耳朵我快聋了，结果爷爷你就熬夜读完，然后告诉我谁杀了谁，老师可能会怎么考我，还有什么单子。我记得每当我离开你们飞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奶奶强忍的潇洒与祝福，而你总每每掉下铁汉柔情的眼泪。如果你以后还可以遇到这个人，你还会这么难过吗？这句话暂时止住我的眼泪，我开始相信了天堂。我知道就算爷爷先走，未来我也会跟爷爷在天堂美好的相遇。于是靠着这句话，我摇摇晃晃上了飞机，忍住不哭。
下了飞机我直接飞奔到医院，爷爷的状况比想象中来得好，除了插管之外就像睡着一样。我小小声对他说童年发生的故事，他的心跳指数增加了，家人跟我一起笑了。第二天6月19号，这是一个湿热难耐的端午，也是爷爷安详离开我们的日子。当他呼吸宣告停止，在那个 moment， 奶奶紧握他的右手，我跪着轻握他的左手。不知道何时爷爷的心跳停止了，我吻了他的额头。我好幸运，因为他真的等了我。我一个人回美国，在机场排队，后面排着一个帮孙女拿着粉红色包包的一个可爱的白发老爷爷。我哭了，而且我哭得非常非常难看，我不断的只能用外套来擦我的眼泪。我从小到大没有在机场掉过眼泪，这是我第一次在机场哭。爱笑的眼睛变成坏掉的水龙头。朋友们约我出去散心吃饭，我却只想躲。我失去了一切社交的能力，甚至睡着的能力。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洞，让我钻进去，可以永远不要出来？老天可不可以让我睡着，而且睡着之后可以不要醒过来？星星没有陨落，它只是到地球另一端闪耀。爷爷，你是我永远的骄傲。感谢主。我在那个时候呢，半个月呢都没有办法睡觉，大家不能想象。其实我昨天也没睡觉，我晚上练习的时候又在哭。然后我从台湾回美国之后，我没有办法睡觉，然后每天只睡40分钟。后来不行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医生，然后我去请教他，他给了我一个很秘密的药。那个药呢，只要吃4天就一定会上瘾，但是保证你吃了一定可以睡觉。我吃了4天那个药，一天只能增加20分钟的睡眠，我一天只能睡1个小时。过了那4天之后，我生不如死，我甚至没有办法在美国跟我妈妈或是跟任何的亲人讲话，甚至连台湾的电话我都没有办法讲，我甚至没有办法参加告别式。我真的就像刚刚请逸晨帮我弹奏的那首歌《流浪的小孩》，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里。我真的失去了一切的能力，最后还好还剩下还可以 driving， 我还可以开车。于是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于是那一天我就回到这个教会，我就坐在第4排那个位置。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Mary 妈妈也就是碧瑶姐妹，她会后的时候走过来，然后她只跟我讲了4个字，我当时就泪如雨下。然后我还记得我不敢哭出声，因为我不喜欢在很多人面前哭。然后我的眼泪掉到大腿上面，他只说了4个字，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耶稣爱你。我在那一刹那，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怎么讲，好像我还没生下来就已经认识我的一个人，他突然出现了，回到我的生命中，然后告诉我，我爱你 Alisa， 不要再悲伤，因为我爱你，我了解你有多难过。我必须感谢主，因为我得到神的恩典，得到了主的医治跟赐我渴慕的心。那在那个时候呢，在当天呢，我就跟琳达姐妹呢就带着我的圣经跟诗歌就回家。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从那天我开始所谓的读经祷告的生活，我开始可以睡觉了，我死得安睡在主耶稣的怀抱里面。那个时候我也开始看看诗歌，然后有的时候会在家里面弹弹琴。那我那个时候有一首诗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我问过很多基督徒朋友，
很多教会都没有唱过这首歌，那我都叫它冷门诗歌，是我们的大本诗歌506，叫做《来吧，忧伤的人》。很抱歉，我唱的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因为我声带长茧，小时候唱合唱团的关系。天不能医，从开始读经祷告的最艰难的那个日子里面，我得了安睡，我停了4天就可以成瘾的安眠药，我开始渴慕神的话语，每天疯狂的读经2个小时。在一开始读经的时候，读到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4节，在8福里面有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谢主，他让清晨的夜里面 LA 是很干的，他突然下了一阵小雨，然后还给我一阵花香，我的房间是门窗紧闭的，我很感动。我的确真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甚至学会了放下，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于是呢，我就开始读经祷告的这前7天，我的灾祸不断。我可能跟有一些在座的组内的弟兄姐妹一样，会遇到一些所谓比较 unlucky、比较倒霉的事情。我生平的第一次 Bible study， 所谓的查经班，就是在黑色星期五。那一天我发生了一个车祸，而且今年的 Black Friday 有2个，一个在4月，一个就是在7月。在那个7月13号星期五呢，我来这边读经。就快到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个很倒霉很倒霉的车祸。我的时速啊不到5迈，很慢，然后在 stop sign 的时候，前面的那个 driver 他故意停2次，我不小心轻轻的撞到他的 bumper， 那他没有任何的刮伤，我的车子也都很好。那他隔壁呢是坐他的 passenger， 他的乘客是他的60几岁的妈妈，他们呢毫发无伤。可是这个女生呢，她坚持这个 driver 是个老外，她坚持她受伤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阻扰的我真的不能过来。那时候很感谢主内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在场。其实如果他们没有来，当下我可能马上就回家，也不会来第一次所谓的 Bible study 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平常如果按照我的个性，我是很据理力争，我从来不喜欢跟人家无理取闹。那面对这种不讲理的人呢，我可能会想尽办法去说服他或是什么。可是在当下，我竟然一点都不生气。然后呢，来 Bible study 的时候，我竟然还告诉我自己说，我想为这个人祷告，我希望他毫发无伤，最好他去看医生什么什么都没事。因为他也蛮夸张，他找了2台警车，1台救护车跟1台消防车来。我希望他没事，真的，虽然他真的没事啊。就我在当天我才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改变跟做工竟然是这么的快速。因为我在当天第一天 Bible study 的时候，我竟然就已经了解当爱仇敌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完全不生气。那这件事情呢，到现在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有消息。然后我朋友的朋友是个 lawyer， 他说Lisa， 就算他今天输了，他告输了，你告赢了，你的 Raker 也会跟着你5年。我说如果跟着我5年，那就跟吧，因为我相信我有一位公义的神就站在我的旁边，他会
保守的我，就算是这样的结果，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担心，因为说真的他真的没受伤，我自己心安理得就可以了，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最后呢，再来就是受浸前的属灵征战。受浸前的属灵征战啊，在8月26号有一次受浸聚会，那一次我没有参加。在那之前呢，短短的7月到8月这段时间里面，组内的很多的姐妹呢都对我很关心，然后电话连连。那那个时候呢，我就噩梦连连，我就啊压力好大，压力好大，压力好大。然后每次只要一有姐妹问我，我就会回答一个标准答案，就是 No, I'm not ready， 我没有准备好。我总是觉得这种事情啊是你要心甘情愿去做的。大家不觉得这个短短的一个月，我已经改变太大了，每天读经两个小时 Bible study， 发现车祸还继续来着，还要我马上受浸，实在是不行不行。受浸呢，我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还没看过是怎么一回事，我 Google 去查呢，哦，看到一些图片，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要躺下去，然后换衣服，然后从水里出来，我还没有亲眼看过是怎么一回事。我这个人个性不好，我不能相信他这个受浸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尽管我听到都是多么好多么好，我还是打算8月26号那天我看了再说。于是啊，8月26号那一天呢，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的受浸观礼，然后我有写日记的习惯，那我念一小段是我当天的日记。知名的声乐家钢琴家夫妇小提琴手奏出唱出的美妙诗歌，一场圣灵的响宴给我无限震撼。结束后，莫名有一颗大石头就压在我的胸口。我开车回家的路上，突然放声大哭。天空立刻降下一阵小雨，在这个夏干八月的 LA。后来亲朋好友他们都问我观礼的心得，然后我却哭的说，他们说你干嘛哭？看人家受浸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大家都要唱 Happy Day， 有没有？你为什么要哭呢？我说，我觉得我很愧对天父。我愧对的那种感觉呢，就好像是我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这个比方就是有一个地方很漂亮，然后那个地方呢有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然后有全世界最美妙的音乐，还有全世界最香醇的美酒，就摆在那边。然后有一大堆，我相信在座有一些还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哦，他们全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跑进去，就是哦大快朵颐啊，好好好好吃哦，好好喝哦。而且更可怕的是，不是更奇怪的事是什么？这些都不要钱，都 for free。那我个性不好，大家都知道，我就站在门口看，我想说这些人吃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呢？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怎么可能有那么白白的那么好那么好的事情呢？结果我就站在门口观察，哎，怎么大家越吃越高兴，而且这些食物美酒跟美妙的音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持续的供应着。而这些在那边大快朵颐的人，他们越吃越喝，然后越听那些音乐，他们越活得越来越高兴。当我站在门口我也想进去的时候，就像是我那天受浸观礼，我也想参加，可是我不好意思了，我觉得真的很不好意思，我真的愧对我的天父。可是那个时候却还有一个很慈爱的人，他就站在宴席的中间，他对我笑着招手说 Alisa, come over here, 你就进来吧。那个人就是天父。所以在那一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是夏天，我们这边是不太下雨的，可是真的在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然后我就掉眼泪。我掉眼泪的那一刹那，天空也下雨。当我哭了一下子擦干眼泪之后，天空的雨就停了。于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出来了， I'm ready。 于是真的感谢主，因为我是这样愧对着你，但是主啊，你的慈爱却永远都不会吝惜赐给我，所以现在我已有全然的准备归入你的国度。在这边我要特别答谢组内的一些弟兄姐妹，感谢 Mary 妈妈，也就是碧瑶姐妹，给我一路上的指导还有给我的安慰。谢谢 Wendy 姐妹，
还有 Linda 姐妹，还有青年组的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小洋洋，虽然他年纪很小，可是他讲的一些话都对我起很大的作用。感谢主让我在9月23日完成受浸，感谢教会长老梁家珍叔叔跟芬里叔叔为我施浸与宣告，让我正式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与耶稣基督同死同生。更高兴的是，感谢主，因为我们家的人呢，本来是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那种表面开明的人，因为我跟他们早期的关系像是圣诞老人跟小孩，那到了现在的关系像好朋友，那他们本来是表面是口头上的祝福，不是很真心的，因为是真的是假的，我相信大家一听就听得出来，他们不是很真心的祝福我，就是表面说啊恭喜恭喜啊什么，他们也不会来。我妈妈说呢，这辈子他会出现在教堂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我的告别式，一个是我的婚礼。但是感谢主，本来家人的这种口头上的祝贺已经真的转成所谓真实的祝福，甚至昨天我去妈妈家然后练习的时候，我妈妈还陪我唱那一首来吧忧伤的人，真的感谢主。所以长姐的心跟次子之心在这边，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比我还要年长的弟兄姐妹活在这个世界上更久，我们还是活在这一个所谓很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面，我们每天呢活着呢都有来自所谓生命中生活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流言或者是不快乐的事情，我们都受过伤，因为我们受过伤一次又一次，我们的心就好像被茧包覆住，因为每受一次伤我们的心就结成 一道茧，一道接着一道，然后一颗心就很多道茧，然后最后就不像一个心了、然后我们开始学会保护自己，然后什么事情呢都以自己为出发点，然后我们变成了一个个世故圆滑的成人，我们开始学着压抑泪腺，我们不随便掉眼泪，然后我们很少感动了，就像是我过去最讨厌在众人面前掉眼泪一样。可是现在呢，我却完全无法控制我自己的泪水，就这个人就是不能够 never say never， 就不能够说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永远不会嫁给基督徒的男生。真的在你讲了这些话之后，这个冥冥之中老天都会听到，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所以现在呢，我变成一个做任何事情呢都全部交托给主的一个小孩子。我在面对快乐的时候我跟主分享，我在气喘咳得要死不能呼吸的时候我还是感谢主，我在悲伤的时候告诉主，然后我在忧虑的时候把全部的重担都交给主。所以我现在成了一个事事交托给主，凡事依赖主爱主的一个小孩，我也不再想强装以前我多独立多勇敢，所以我现在唯一会做的事情呢也没有别的，就是爱他然后相信他，然后把所有的重担都交给他，然后每天祷告的时候还跟他说不好意思哦，又把重担交给你了。然后过去呢，大家刚刚对我那个表格应该印象很深，尤其是福音朋友们，那我过去觉得这个基督徒十大恶行恶状十大特色，在现在呢我有一个全新的解读。好，有了第一个，一神教本来就是啊，本来就是它存在啊，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对其他宗教有没有涉猎，我是都有涉猎一些。其他宗教的创始人哦，全部都已经死掉了，都悄悄了。唯有不朽坏的，才能够成就那不朽坏的。所以本来就是啊，一神教就 Only God， right？ 第二个，神造世人。达尔文的这个演化论啊，在我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青年组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花了5个小时去研究。达尔文的演化论最大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他没有过渡性的这个化石啊，去佐证他的这个理论的论述，他自己都觉得很遗憾哦。也就是我简单的讲，5000年的猴子呢，到5000年的现在呢，还是猴子。那现在的猴子，5000年之后还是猴子。我们人呢，就是人，所以呢，神造世人，这本来就是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真的就是按照神的样子，然后所造出来的。第三个，祷告。祷告过去我觉得是轻度的精神分裂哦， 那我现在就觉得这是跟神沟通，然后是信望爱的具体实现。然后我现在每天都有祷告的习惯，不管是为自己、为家人、为教会以及为世界。然后再来就是聚会。那以前我觉得聚会是缺乏社交可怜的可怜虫，那我现在也变成可怜虫之一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互相交通，最重要的是可以激荡所谓属灵的生命，还有属灵的一些力量。再来就是政绩咯，以前我觉得是贿赂哦，现在我觉得诶，这就是神爱世人最好的一个体现。然后第六个啊，这个一定要加强讲一下，我最痛恨的就是过去啊周日的按门铃传福音，我现在觉得好伟大，好辛苦，好了不起哦。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做，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拍手。然后再来第七个呢，就是反对祭祖与偶像崇拜。过去我觉得这是不懂所谓的民俗风情啊，现在我觉得符合逻辑来说呢，诶，没错，因为我爷爷已经上天堂了，我拜一个木牌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是按照逻辑来说的确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第八个，读经祷告聚会呢流眼泪。这个眼泪刚刚那个大家忘记，然后这个眼泪其实是神的礼物，我觉得是圣灵在感动了大家，并不是我多会说话或者是我的故事有多悲伤，都不是，而是圣灵下来了。然后再来就第九个呢，信主者得永生。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哪里，看哪在这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相信主内的弟兄姐妹跟在座的福音朋友都会有的时候都会想，难道我们要到在主里面睡着了或是我们死掉了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吗？其实不是，我觉得现在永生就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在现在，就这个 moment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所以在接受主决志的那一刻，我们便有圣灵的浇灌。当从净池的水里面起身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呢就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以新生的样式活出神的荣耀。那最后基督徒的第十大特色就是挪亚方舟神降洪水。过去我觉得好残忍，现在我觉得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神有多悲伤，神有多爱世人。所以最后我非常感谢主的爱，愿今天呢我发生的这些故事呢能够彰显主的救恩跟荣耀。这是一位既真又活的神，他是我们眼前的光，生命的灵粮，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治愈我们的疾病。现在我想请主内的弟兄姐妹跟我念一句，你们也念一句，然后举起右手。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节，准备了吗？开始。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大声一点，不能不说。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五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感谢主，结束。因此今日我大胆的就站在现在这个地方，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祈求主能够把更多的平安喜乐赐给主内的弟兄姐妹，然后更求你能够让那些还不相信你的福音朋友能够听到你呼唤的声音，感受到你的慈爱与恩典。愿所有悲伤软弱的灵魂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那源源不绝永不止息的爱。爸爸天上的父啊，求你的智慧的光继续与我同行，感谢你赐给我的人所不能给的无价的感动。爸爸你要我说的话我说完了，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我们首先感谢神啊，今天有机会听到如此精彩的见证。阿丽莎哈，有过快乐的时光，也有过痛苦的日子。她过去呢迷惘失落，现今呢蒙恩得救。她的见证实在感人肺腑，但也 发人深省啊。为这一点，我们先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啊。那我呀，我听道听了15年啊，今天是头一次做这样的短讲，看一下表，还可能只有10分钟或15分钟哈。所谓听到15年，讲到15分哈，我好像突然明白我为什么有2只耳朵一张嘴哈，这叫做多听少说啊。哎，阿丽莎刚才领我们读了一段圣经，说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不能不说。所以今天我尽管少说，我也要说。可是，请你们忍耐一下哈，给我15分钟的时间啊。我尽量压缩和精简我要讲的内容啊。那大概是在3个星期前，我姊妹跟我说啊，她在那个中文1300广播电台听到一句话很有意思。啊，那我就让他跟我学了学，啊，他学完以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所以我跟你们学一学啊。这句话的上半句是这样讲的，他说：“当我出生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在笑，只有我在哭。”多有意思啊！我确实想了想啊，我还真没有看见哪家的小孩子生下来是哈哈大笑啊。呵呵，都是哇哇大哭的啊。那人们呢就说啊，这象征着人世充满了苦难，所以啊，小孩生下来呢都是用哭声到这个世界报道的啊。我觉得这个解释上挺有意思啊。那这句话的第二句话啊，后半句话是这样讲，当我死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在哭，只有我在笑。我想了想这句话，它给我2个含义。第一，人死了，终于解脱了，解脱了人生的苦难、痛苦和烦恼，所以他说我笑了。第二，我又想一想，人死了，不是什么都结束了，不是一了百了，还有死后之生，因为他还笑嘛，啊，是第二个含义。那我仔细又想一想这句话，我觉得不太完全了啊。人死了不都是人人在笑，有些人也许笑不出来哟，也许在天国的门外咬牙切齿啊，或者是哀哭切齿也说不定啊。就这么一短短的一句话，讲到了今生，也讲到了来世啊。今生来世我实在说不很明白啊，但我想利用这一点点的时间跟在座的福音朋友讲啊，说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唯一真神，信耶稣你今生蒙祝福啊，信耶稣你啊来世得永生啊。那关于那个唯物论啊，关于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无神论啊，关于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啊，那唯物论有误导啊，科学有盲点。我本来做了准备啊，要讲，但今天没有时间了，那请原谅我，略过去我就不讲了。阿丽莎家的有一个佛教的背景，所以我想我跳到有神信仰啊。直接讲这一点哈，那中国人的有神信仰大致可分4大类哈，第一佛教，第二道教，第三回教就是伊斯兰教啊，第四就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教信仰啊。为什么我今天要单单讲一下基督教啊？因为基督教这一个也是外来信仰啊，给中国人的影响太大了啊，它使多数的中国人现在偶像崇拜的迷津里啊。基督教的创始人也是佛教的创始人啊，也是佛教信徒所信奉的神，叫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的本名就是他原来自己的名字，叫悉达塔高塔玛。悉达塔是名， 高他玛是姓啊。那悉达塔高他玛生在古印度啊，这个释迦王国哈、啊。这个释迦王国呢，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今天尼泊尔的境内。悉达塔高他玛的父亲是国王，那他就是王子啊。39岁以前，他生活在王宫里，过着奢侈豪华的王子生活啊，娶妻亚绍哈拉啊，育有一子，名字叫拉穆拉啊。29岁那一年，我对不起，我的年龄说错了，29岁以前他是王子，生活在王宫里。29岁那一年啊，他厌烦了王宫的生活，独自一人啊，布衣出游，云游各地，沿途所见尽都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他坐在菩提树下，感悟人生的悲苦，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这就是后来的佛教啊。那一年他35岁。释迦牟尼啊，他的名字的意思，牟尼是圣者的意思，释迦牟尼就是释迦圣者的意思，那是后人对他的尊称啊，他的信徒称其为佛啊。那释迦牟尼在80岁寿终正寝，遗体被火化，骨灰分送八组信徒，被这些支派当作圣物加以膜拜。释迦牟尼所创立的最原始的佛教是无神论的，但是后来和印度的婆罗门教相混杂，成为今天逐渐演化成为今天的多神信仰。释迦牟尼严格讲，我认为他是古代的一位有识之士，是智者贤人，甚至可以说也许是一位先知。但是释迦牟尼是一个人，他绝不是神，把他作为神啊，泥塑其身，木刻其像啊，顶礼膜拜啊，俯伏敬拜，我觉得实在可笑和荒唐。我讲到这儿，我真要大声疾呼：华夏大地，中华儿女，快快觉醒啊！不要再被这样的愚弄啊！信仰人人都有，要信呢，就信真神。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真神啊，他是道成肉身啊，将神的爱彰显于人世啊。那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啊，是神为罪人啊预备的替罪羔羊啊。因为圣经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那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真神呢？我告诉你，整部新旧约圣经都在回答这一个问题。若你去仔细研读，你对这一问题就会一目了然。不过在此我想简单的从五个方面来说一说耶稣是唯一的真神。第一，耶稣从出生到受死，到死里复活，都有预言在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是神的自己的预备和计划。第二，耶稣自己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我与父原为一。其他宗教的教主，佛教的释迦牟尼，道教的老子，伊斯兰教、回教的穆罕默德，有谁敢这样宣告？没有，只有耶稣这样宣告。第三，耶稣有赦罪的权利，他在世的时候 实行神迹奇事，治病救人，平静风海，使死人复活。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谁有赦罪的权柄？只有神。想一想，哪一个教主有此权柄？他们没有。第四，他为罪人死，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是为了罪人死的。其他教主哪一个人是为他人死的呢？他们都是老死的，病死的。最后一点，耶稣自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是一个历史的真实。我可以从三点来讲。第一，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多少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甚至神学家、哲学家，他们都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说，他们不管信不信神，不管信哪一个神，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一个事实，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是历史的一个真实。第二个，为什么说耶稣死里复活了？就是门徒的反应，这个我自己感觉也很大。当耶稣上十字架受死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四散离开他了。为什么？怕受牵连，怕死，连他最亲近的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他，怕死嘛，都跑了。可是十字架受死之后的一个多月，大概一个半月多一点，门徒都回来了，他们又聚集在一起祷告，又外出传着大好的消息，传福音。那个时候教会就产生了。他们为什么从怕死逃命，突然他们这样的做法啊，回来像教会那样去做，要冒着杀头掉脑袋的危险，可是为什么由怕死逃命到义无反顾回来冒死传福音呢？历史证明他们也都为主殉道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唯一的一个解释，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第三个，保罗的见证。保罗原名扫罗，他是迫害基督徒的迫害狂，可是他突然从迫害狂变成传福音大为热心的使徒，并且为主殉道。为什么？因为他见到了复活的主。在座的福音朋友，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信耶稣不但使你的信仰有根基，信耶稣他还是你今生的福分。刚才一开始我说人生满了苦难，人自从离开伊甸园，苦难就开始了。什么原因呢？苦难的终极原因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我告诉你，这就是苦难的终极根源，终极根源。苦难是一个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那样自然和普遍。现在它自然到就像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雨水淋义人也淋不义之人，它是这样自然。基督徒由于它是这样的客观存在，基督徒也会有苦难，但是别忘了，基督徒在患难的时候仍可以靠主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在基督里的平安。耶稣说，你们在世界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 耶稣所赐的平安是真平安，是世界不能摇动的，所以基督徒靠着这一份天赐平安就有喜乐。大陆有一个顺口溜哈，可以这样讲，叫高职职位哈，高职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啊。这里讲的高兴大概也就是啊喜乐啊。可见一般世人都知道喜乐远胜于权力、金钱和寿命。不过我想强调一下，基督徒所说的喜乐绝不是暂时的痛快，暂时的痛快充其量只能叫做一时的欢快、一时的快乐。基督徒的喜乐源于神所赐的平安，因为有了这个平安，我们可以经历苦难，还可以胜过苦难啊。11月14号，大概两个多星期以前了，11月14号，洛城18台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著名童星纪晓云，我不太熟悉他，我没看过他演过什么，但是他是明星，著名童星纪晓云，也许你们在座的有知道。那则报道说，他退出演艺圈14年，期间多次想自杀。可那天他对着镜头，他是这样讲，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终于走过来了。”我一听他讲的话，我就知道他是位得救的基督徒。基督徒在患难的时候靠主有喜乐，靠主有平安。那我刚才也有讲苦难，我现在想说一句话，就是苦难不等于痛苦，我刚才忘了讲这一点，苦难虽然是客观存在，但是不等于痛苦。痛苦苦难是客观的存在，痛苦是人呢对这个客观存在的心理反应和感觉那么苦难虽然不等于痛苦，痛苦从哪里来呢？痛苦是怎么产生的呢？有一句话说的挺有意思，挺好他说这个世界的运转不是由爱推动的，而是由欲望推动的。我们都知道欲望不能满足，痛苦就来了。人对于名和利的追求，这个欲望真的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这个世界也告诉你，灌输你用各样各样的方法灌输你。我觉得尤其是中国人受毒最深，讲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就这样的世界观糟粕，使多少人陷在网络里不能自拔。那么要讲名和利是个什么东西呢？值得人们这样去追求啊，甚至要牺牲你的性命啊去追求呢？实际上名和利不过是天边的云，飘忽不定。名和利就是早晨的雾，转眼即逝。我想起2004年，我和我姊妹去大陆的杭州旅游，住的宾馆离胡雪岩故居不远。那有一天，我们俩就买了门票进去参观。胡雪岩何许人也？有些人知道他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红顶商人，说他是红顶商人，因为他既做官又经商，做官官居二品，顶戴花翎，经商他的胡庆余堂当时垄断江南国药生意国药就是中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那 我参观的，我们俩参观的他的故居啊，号称啊，当时他的生意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人们说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啊，那时候他就是很有名的。那我们参观的他的故居啊，号称江南第一豪宅啊，他所用的木料都是慈禧太后当年盖那个圆明园剩下来的木料，盖圆明园盖了一半，没有钱了，慈禧盖不下去了，木料就堆到那里，胡雪岩把它买来，拿来用盖自己的这座豪宅啊，他广盖这个豪宅啊，花了四年，整整花了四年啊。他的豪宅绝对真的是不愧为江南第一豪宅，我要说啊，豪华、气派、讲究、别致、雕梁画栋、曲径通幽啊！你们要去看，你们就知道啊。哎，他用那个，他盖了个豪宅，盖了整整四年，可是他呢，住了不到五年啊，就因为他生意失败，又得罪了达官贵人啊，所以呢。清廷就把他这座豪宅，清朝政府就把他豪宅没收充公了，他自己也抑郁而终，死掉了。曾几何时，胡雪岩啊，春风得意，名利双收啊，可转眼间身败名裂了。那一天我在他的园子里参观，我真的好有一番感慨，我真的好感谢我的神拯救了我。不要再让我在现在那个追名逐利的网络里，我这样讲绝不是因为没吃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啊，不是，我这样讲是因为圣经告诉我，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切啊都是虚空，都是土风。这句话是神啊借着所罗门王的口告诉我们的。所罗门王啊是何许人我们都知道，古往今来啊，所有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啊，豪商巨贾或是智者能人，没有一个人呢能及得上所罗门王当年的那个荣华富贵和智慧。可是他的结论是什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福音朋友，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没有满足，没有平安呢。我自己来美国的头两年，真的那真叫哈、历经坎坷啊，心力交瘁。可是后来信主了，蒙主的引领，一路走到今天，今天蓦然回首一看，都是恩典，全都是恩典。我不仅要俯伏敬拜，我说我信了耶稣，蒙了大恩。我信了耶稣啊，蒙了大福啊。那去年我和我姊妹回国内去探亲哈、动身之前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大学的女同学啊打来的啊，她是我大学时期最要好的异性朋友啊，我们俩姐弟相称，当然不是姐弟恋啊，她比我大了一两天吧，大概是。他来电话说请我接待他的先生啊，他先生是第二次来洛杉矶啊，第一次也是我接待的。那本来我回大陆的时候都是不声不响，我就是回去不想惊动任何人，那这次时间不巧，他这样让我接待他先生，我知道我做不到了，我就只好实言相告，我告诉他我要回大陆啊。他一听啊，听说我回大陆啊，高兴得了不得啊。我们大学毕业25年了，我和他有15年没有见了，所以他就请我去北京，但我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日程都安排好了，我没法去北京，不能改了，机票都买好了，所有的都安排好了。那他说我就去飞到哈尔滨去看你，我怎么办？我不能说你不能来吧，你现在是好朋友，你一点思念之情都没有吗？这就叫什么呢？盛情难却。我知道他来很不方便，但是盛情难却，我只好同意了。放下电话， 我接二连三又接到好几通电话，都是我大学时期最要好的男同学、男朋友、男同学打来的啊，这回是男朋友了。我是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毕业的，我的同学都去了日本。打电话的这几位有一个现在还在日本的公司啊，我这些同学都在日本的大公司里啊，做业务主管一级的干部，有一个算一个，真的都是这样。其中有一个现在还在日本，有两个被他们的日本公司反派回中国，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青岛，在当地的日本公司驻中国公司的业务主管。他们打电话来说，哎，一听说我要回去，都要到哈尔滨来看我，我只好答应了，没办法，这么些年没见，所以十一国庆节黄金周长假的时候，他们从大阪、北京、上海、青岛飞到哈尔滨，我们在哈尔滨开了两个房间，啊，别梦依稀昼是川，阔别同学25年哈、啊，同学相见，相谈甚欢，那叫哈、啊，细节我觉得就不能说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分手，在宾馆的电梯里，我这位姐姐就是我这位女同学啊，这样看了一下我四个男生，她说我看你们几个怎么就看人杰顺眼呢？我这些男同学说，哎，你别恭维一小撮，打击大片啊，对。我知道他这句话虽然是句玩笑话啊，但是也是有感而发。我这些同学真的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用我的眼光看，我知道他们都被世界吞噬了，真的都被世界吞噬了。他们抽烟、酗酒、打麻将，醉中之乐，昼夜颠倒啊，出没于酒厅舞场啊，忙于应酬交际啊。长期下来面容憔悴了啊，身体垮掉了啊，精神空虚了啊，心里都失去平衡了，我告诉你，所以他能看得出来的。我知道基督徒啊从里到外，不信你看，从里到外他透着一种光彩，他透着一个平安和喜乐，因为里面有一个新生命，不一样了，能看出来的，不信你们去试一试啊。那我知道我虽然没有我这些同学那样啊高大俊美，虽然他说看得我心顺眼啊，我知道我没有他们那样高大俊美，有几个长得很帅的啊，没有他们那样高大俊美，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新生命啊，我没有那他们那样腰缠万贯啊，但是我也没有缺乏啊，神的恩典够我用啊，他们比我多出的那些钱没有成为他们的祝福啊，而是成为他们毁坏他们的一个，要我说就是毒药啊。那我与他们相比，我有几个健康是他们比不了的啊。第一，我身体健康啊，我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我不抽烟不酗酒啊，我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我身体健康比他们啊。第二，我心理健康，我的心不再羡慕世界，我羡慕神自己啊，我追求神的爱、爱抚与怜恤啊，这是我所想要的，我不再追求世界，因为宝血已经把我从世界分别出来了啊，这是我心理的健康。第三，我家庭健康，现今我们夫妻之爱啊，很讲是以什么呢？是以神爱做基础，是由神爱来保护，这一点是他们不能比的啊。他们长期的两地生活啊，很多事情我也就不说了啊。我家庭比他们健康。第四，我社会关系比他们健康， 今天我今天的朋友除了教会的弟兄就是教会的姊妹，我告诉你，当我需要扶持的时候，神的爱和及时的帮助就通过弟兄姊妹传过来了。我真的今天为神这样爱顾怜悯我啊，我真的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我想说啊，福音朋友们，信耶稣他是真神，信耶稣你今生蒙祝福啊。我对不起，我说十五分早超过了，再给我一点的时间。我说到这里只说了信耶稣今生蒙祝福，大家要知道今生是如何的短暂啊，与永生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你若只知道信耶稣今生蒙祝福，你只知道神恩典的一小部分，我告诉你，信耶稣更大的祝福是有永生，是有永生。那永生啊，到底有没有，我不能用理论给你们证明。我想说一句话，永生不是靠证明得来的，永生是靠信得来的。圣经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中国人常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啊，来形容时光飞逝啊。人的一生实在就是短暂。大概在两个星多星期以前，阿丽莎姊妹把她的见证 email 给温迪姊妹，还有学华弟兄，还有我。她的抬头这样写，她说：“亲爱的温迪大姐、Andy 大哥和任杰叔叔。”我的感慨不在于他叫我叔叔。因为他叫的对，我的感慨在哪里？我的感慨在，就好像是在大前天哈，人们叫我任杰小朋友，前天叫我任杰老弟，昨天叫我任杰大哥，今天呢叫我任杰叔叔，后天呢，我告诉你，后天还会有人叫任杰小朋友。不过我告诉你，那绝对不是我，是个和我重名的人。人生就是这么短暂啊。那么到底有没有死后之生呢？啊，我刚才已经讲了，那是靠信得来的。我记得我以前工作过的老板，一个女老板，她是日本人，日本的公司，她亲口跟我讲，她说她死过，死了，真的死了。言谈话语之中我知道他死是因为他自杀了，但是他没有跟我讲他自杀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好去追问。他只是说他那天死了，他清清记记的，只清清楚楚的记得自己轻飘飘的飘在空中，但是还能看到房间里的情景。那他自己的身体尸体就躺在床上，他的父母亲朋好友围着他的尸体痛哭失声，他在天上这样看，一点悲伤的感觉都没有。他说我就觉得好释放，好自在。那后来他不知道怎么他就回到他身体里了，那他醒过来以后他整个人就变了，他对人生重新有了认识啊。我跟你讲啊，圣经也有一段，圣经讲保罗上到了三重天，看到了异象，听到了隐秘的言语，但是保罗不能讲。保罗说我不能讲，神没让他讲啊。关于死后之生的事，神没有把全部的秘密向我们揭示，但是神也有给我们启示哦。神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又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到永生。 那我想在这里呢读一段圣经给大家来看啊。这段圣经呢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我想读三十七节到四十节，我读给你们听啊，因为时间不早了。耶稣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亲爱的福音朋友，我真是要从心里说，快来信耶稣，莫要等明日，明日不知会发生什么。信耶稣有今生的福分，信耶稣你能得来世的永生。那人呢，对于出生说句实在无可奈何，但是对于你的结局或多或少你可以参与啊。我刚才说人生虽然短暂，但我们现在知道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你将来有没有永生啊。所以我说今天有机会你能做到这里啊，不是偶然的，真不是偶然。神说万事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来这里是神有一个美意啊。如果你今天有一点的感动，我觉得就是神在向你做拣选啊，求你不要忽视这个感动啊。那神刚才我说神是永远的福分啊，我真的深愿你也能得这一个福分，所以我想利用一两分钟的时间为你来祷告。如果你也要接受这个永远的福分，那我祷告一句，求你也跟我祷告一句。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是你的怜悯恩典，是我今天有机会来认识你，因你爱我，为我舍命。神，我愿更多认识你，我愿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接受你这永远的福分，愿你用恩惠慈爱引领我的一生。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请我们再唱短诗集十三首，给我们起个头。